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恩典哈，让我们台北教会这一次可以用几个时间来举开讲到食物训练。这个课程是我当传道以来第一次讲的哈，所以我在台北教会是第一次来上这个课了哈。那以前出国大概都是临时的哈，他们说请我教他们怎么写讲章，说我就直接教了，就没有这些理论了哈。好，那这次的上课哈，原则是这样哈，我大概就是把我自己所领受的、我懂的、我自己怎么来写讲章哈，来跟大家分享哈。那我们的课程大概分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当然就是理论要先讲理论哈，讲道学哈。大概要注意的一个原则哈，跟他的操作的一个要领然后我会实际带大家哈来写讲章写讲章哈，实际我们用一个题目大家我教大家怎么写然后我再出功课给大家哈，定一个题目，大家的题目都一样，那回去大家哈用这个题目哈写讲章，那写完之后呢？好，我们大家共同再用这个题目，我们大家哈再来写一次这个讲章，集思广益。诶，我写的跟大家写的有没有一样？大家讨论出来有没有一样？那如果在最后有时间，好那我们再出题目，大家写完之后我们可以大家轮流来讲，大概五分钟、几分钟讲完之后，大家来彼此讨论，也这样才会进步啦。好，那如果再有时间的话。那以后大家不要压力了哈，以后如果这个晚间聚会，我们大概就可以排两个人，一次排两个人放心，传道一定会坐在下面排两个人那我们能讲多久就讲多久定一个题目两个人都讲同样一个题目，还是不同的题目都 OK 那你能讲多久就讲多久如果一个小时能讲完那最好如果一个小时两个人讲半个小时，那其他半个小时我就会马上上去补。这个是没有压力的嘛，所以请大家放心所以不是说今天来参加讲到食物训练的人以后一定排领会，不是这样。所以有些人很害怕，说我很想要参加，但是我来参加，你们以后就要排我领会。我说也不一定是这样子的，但是如果能这样子，那是最好嘛，对不对？不然办讲到食物训练要做什么呢？好，那我们翻开讲义哈。好，第一页，讲道的定义讲道的定义。那字典的定义就是讲解经义或是宗教教义这没有错了哈讲到，因为有不同的宗教嘛，那不同的宗教他们有他们这个经典他们的教义嘛每个这个宗教他们的教派都有他的教义或是这个他的经典的那些意义了就在讲到。好，那圣经的意义呢？我自己的领受了就是来传讲神的道我们看路加福音五章第一节讲道就是传讲神的道。路加福音五章第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你看这边耶稣他开始出来传道那众人要来聚集听什么？听耶稣所讲的神的道所以连耶稣都是讲神的道何况是我们呢所以讲道不是讲人的道不是讲社会福音现在 很多那个教会他们为了要吸引人所以他把这个福音社会化，社会福音，还是说把福音本土化，叫做本社福音他们就妥协啦，改变为了让人家可以来教会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妥协如果没有这样社会化人家不会进来教会啦他没有进来，我们都永远没有机会。他只要他进来，我们就有机会。乍听之下好像有道理吧？他没有进来，我们都没有机会。但是他进来，我们就会有机会。所以我们总是要用一些方法吧，手段让他进来嘛。其实这是错的，因为他已经把福音改变了。为了要吸引人来教会嘛所以讲道就是传讲神的道耶稣基督 他开始出来传福音啊，他就这样给我们做的哈，这个美好的示范，传讲神的道，众人是要听神的道。好，那门徒啊，在接受主耶稣他要升天以前所吩咐的啊，你们得到圣灵就得到能力啊，要在耶路撒冷啊，在啊撒玛利亚，在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啊，为我做见证啊，就是传神的道。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四节。好，我是依序啦，当然要翻的圣经经文很多哈，我是重点哈来讲哈。《使徒行传》二章十四节，二章十四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啊，好，以下简略啊，这是啊彼得啊使徒们。”他们在五旬节得到圣灵之后，哇，那个、当时的情况啊，天上有响声下来，因为那时候是五旬节啊，从各地回来所结的人很多嘛，啊，众人听到响声一聚集来看，哇，门徒在那边得到圣灵啊，哦，说出别国的话来，就是哈、这个灵言呐、啊，所谓灵言就是方言，就是哈、受灵感动说话了，受灵感动说话，哦，说什么话？就是讲述神的大作为嘛，讲述神的大作为。哦，那众人看到这个情形非常的这个稀奇嘛，很讶异。哦，那彼得啊，使徒们啊，就把握这个机会，哦，就起来哈、做见证，哦，讲道。啊，这是啊，这个耶稣的门徒哈、得到圣灵之后啊，第一次的讲道，第一篇的哈、这个讲章。啊，所以这个讲章啊，哦，这篇讲章也是一个写讲章的一个标准啊，一个标准。好，他先解释齁、状况，先解释他们现在状况嘛，齁、就是他们看到他们得到圣灵嘛，很压抑啊，齁、好，所以他就解释状况啊，你们所看到的齁、不是你们所说的喝醉酒啦，齁、他是齁、从旧约的时候齁、神就透过先知预言嘛，齁、所以齁、他先解释状况，齁、解释状况不是喝醉酒，是啊，这个得到神所应许的圣灵。好，这个应许的圣灵，看哦，他就引用这个约珥书哦，哦，圣经以前哈、就这样说了哦，神的儿女们哈，哦，还有神要将他的灵浇灌还有血气的人哦，让他们说预言哦，能看异象哦，然后哦就引用哦过去的啊、先知以及啊这个大卫啊、他们作诗讲的那些预言哦，然后讲到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然后为人类的罪定死在十架上，然后死而复活，复活升天，那复活升天之后圣灵降下来，这个圣灵就是你们现在所看到的圣灵。所以36节说完之后他就做一个结论啊，36节就是结论啊。好，如果我们有时间可以看，他这个是引言，引言就是解释，解释状况，你们现在看到的状况。好，然后他就进入本论了，本论了。好，按你们所看到这个现在看到的圣灵是从哪时候神就预言了。好，然后一直讲，讲到最后结论，定耶稣这个耶稣定十字架的道理，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的结论就是这样。所以神的道就是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啊，就是救恩。好，那我们讲到的目的是做什么？就是要让人听完之后有所行动，有所体悟啦，有所体悟，有所感动。好，那他们听完之后呢，你看哦，他们就回应了嘛。所以我们讲到就是要让人家回应，就是好、能让他起而行来付诸行动嘛。哦，所以37节你看哦，众人就有所回应了嘛。哦， 37节。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很扎心啦、听得非常的感动，很扎心。因为就是生命之道嘛，所以听得非常扎心。哦，然后就问嘛，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得救嘛？你看喽、他听了有感受嘛？因为讲到人的需要嘛，因为人人需要救恩啊，他讲到人的需要嘛， 啊，人的需要，对啊，我现在我要怎么做呢？才能得救呢？哦，他们就跟他讲，哦，你们要哈啊、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哈、哦，这样就罪就能得赦免，就能领受所赐的圣灵。哦，所以你看哦，门徒啊、哦、也遵守哈、哦、主耶稣的吩咐啊、哦，要传神的道，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耶稣基督。哦，所以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哦，所以难怪保罗到哥林多前书哈、哦，哥林多教会那边哈、哦，哥林多前书二章那边说，我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啊，我立了志向，哦，我不用智慧委婉的话，我不用用这个高大的哈、哦，这个委婉的这个啊语言啊言辞，啊、哦，我立了志向，我不讲别的，我只讲耶稣基督与他的十字架，那个就是福音的内容，就是神的道。好，再来，我们继续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我们讲到啊，是传讲神的道。那传讲神的道啊，我们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按着正义就是原来的意思，圣经神原来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按照原来的意思来讲解、啊、真理的道。那如果我们没有按照原来的意思、啊、我们添加自己的意思、啊、那就不是传讲神的道了、啊、因为那已经掺杂人的意思在里面了、哦、我们强解、哦、然后没有按照、哦这个真理、哦来解释、哦、真理的道、哦、这后面我会讲、哦、如何才能按照、哦、按照、这个正义来分解神的道、哦、所以很重要、啊哦、我们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按照原来的意思、哦、那讲道的人、哦、就是要把持这个原则，按着原来的意思来讲解真理的道。好，那就是要本着圣经了、啊、圣经就是神的道，神的话、啊、本着圣经、啊、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的特色跟外面教会不一样的、啊、我们都是以经解经，就是本着圣经神的话来传讲神的道。好，我们看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四节，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四节，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四节，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泰，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二十五节，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二十六节，他在会堂里放胆讲这道，百基拉和亚基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得更详细。二十七节，他想要往亚该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二十八节，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你看到这里啊，重复两句话这样说哈、哦。第二十四节这里说哈，他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你看到哈、哦，所以他在讲解什么？他在讲解圣经哦，哦不是在讲解、哦、自己、哦、的学问。啊、自己、啊、懂的、啊、那一些属世、啊、的、啊、这些东西、啊啊、他是在讲解圣经、啊、他是在、啊、传讲神的道、啊、所以他在讲的时候、啊啊、这一对夫妻、啊啊、这个百基拉跟雅居拉听到，哎呀、啊、他非常的热心，他非常的用心，但是、哦啊、他还有些不足的地方，因为他单单晓得、啊、这个约翰的洗礼而已、啊啊、所以、啊、这对夫妻啊 因为他们都这是保罗的好同工嘛，时常跟随在保罗旁边，所以虽然他们没有实际在上台讲，但是他们时常听保罗讲嘛，就好像我们头上讲一个笑话嘛，一个演讲叫那个司机时常带他去各地方演讲啊，讲到最后有一次那个司机跟他讲说，啊不，今天让我试试看，我讲讲看，他说好啊。啊，如果人家问你问题的，那很简单嘛。哦，这个司机就上去讲，讲讲讲，哦，真的是跟那个演讲家讲的差不多一模一样。啊，讲完之后，人家举手哈，发问嘛。哦啊，这个什么问题啊？啊，你刚刚好这个解释一下啊。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我请我的司机起来回答。哦啊，所以我要讲这个是这个百基拉跟亚基拉哈，因为他们是保罗好同工嘛。哦，所以哈，哦，他们在道理方面啊真的是很清楚了哈。所以看到听到这个情形哇，就来帮助这个亚波罗然后把他带到他们家接待他，将神的这边说将神的道给他讲解的更详细，将神的道给他讲解的更详细。好，那之后呢，你看到他也得到帮助在这方面，所以我们真的要接受训练这个亚波罗就是这样他之前也有学习嘛，那现在又经过这一对夫妻给他讲解，给他训练嘛。好，所以他就往另外一个地方去亚该亚去。好，这边说28节，他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是引圣经来证明耶稣基督来证明这个福音来讲解神的道。所以我们要引圣经我们要引圣经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的特色，感谢主，我们就像圣经所写的，引圣经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救世主啦就是我们的救主。好，所以我下面有两个这个结论讲道不是宣讲人的教训或学说是传讲神的道就是圣经神的话所以我们圣经要熟了要熟，当然就是要读嘛，要查考后面我会说了好，第二个讲道是透过神所拣选的人传扬神的信息就是正道，来满足人的需要所以他需要有这个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神所拣选的人嘛，神所拣选的人第二个就是神的信息就是正道嘛就是正道就是圣经嘛，神的话。好，然后满足人的需要。那如果我们讲的都不是人的需要，那没有意义啊。所以像那个彼得他们在五旬节讲道完之后，你看马上有回应嘛。好，我要怎么做才能得救？因为听得非常扎心啊，听得非常的感动啊。所以必须要有这三个 组合了神所拣选的人然后传扬神的信息正道，来满足人的需要。好，那讲道的目的就是一般我们讲我们教会的使命嘛就是对外传福音对内牧羊。好，第二大点讲道的目的讲道的目的有三点领人归向神然后福音广传生命的改变不管是对未信主的人还是对已经信主的人都包括在里面了好，现在看使徒行传26章18节，使徒行传26章18节，使徒行传16章26章18节，抱歉现在会跳行，所以我要 戴眼镜就是这样有时候会跳行。26章18节，我猜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里是保罗在谈到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要去抓拿信耶稣的人逼迫信耶稣的人的时候神的荣光从天上来照他来拣选他嘛然后吩咐他要往这个外邦的地方去来传福音给他的这个使命所以他在这边来谈到 当时神给他的这个使命啊，他传福音的哈啊，这个目的是什么？说哈，就是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啊，因为世人都被哈这个世上的魔鬼弄瞎了心眼嘛哈，让他们的眼睛啊得开，从黑暗当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啊，所以啊讲到的目的啊，就是要领人归向神，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好，再来就是福音广传啊，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我们很熟吧哈，主耶稣吩咐门徒啊，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祈求圣灵啊，因为什么？因为得着圣灵就得着能力啊，就要哈从耶路撒冷啊，这个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啊，来为我哈做见证了啊，为我做见证啊，就是啊福音广传哈，由内而外，由近而远了哈，这个是讲道的目的嘛哈啊，福音广传啊，再来对于已经信主的人呢啊，讲道就是生命的改变啊，就是灵修嘛哈啊，我们看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语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的灵魂的道。二十二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二十三节，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二十四节，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面貌如何。二十五节，唯有详细查考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不是既不是听了就忘了，乃是实在把它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好，这里就谈到哈啊，这个听到了，那听到的目的就是要行道啊，听到的目的就是要行道。好，圣经这把这里哈形容说行啊，这个听到就好像人在照镜子啊，人照镜子就是啊这个整理哈这个衣冠嘛哈，整啊整理这个仪容啊，有没有整齐嘛？好，他的目的就是说，哎，我们听到就好像属灵哈属灵的照镜子啦。哦，照出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的面貌啦，啊，我哪个地方还不足啦，我哪个地方还有缺陷啦，就好像照镜子，哎呦，这个脸哦，这边黑黑的啦，哦，赶快就要洗脸嘛，哎呀，头发翘起来嘛，赶快梳子哦，把它哦梳一下嘛，调整回来嘛，啊，这个纽扣哦，扣的哦，这个上下扣啦，扣错啦，哦，把它调整回来嘛，哦，所以听到就是在调整生命，改变生命啊，哦，调整生命，改变生命，但不是说。哇，他听一听，镜子照一照，哇，啊，看一看，啊就走了，啊，都没有调整，那就好像这个白照镜子一样啊，哦，我们不会说哦，这个镜子有事没事在照镜子，啊没事也在照镜子，不是啊，照镜子就要调整仪容嘛，哈，哦，好，那听到也是这样，哦，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改变，哦，那听到就是要行道嘛，哎，把所听到的哈，哦，这个道理的勉励啊，听完之后把它实行出来。哦，这样才能得到福气嘛。那如果单单听到没有行道呢，那就没办法得到福气。不是听到再得福气的，是行道。那如果没有听到，哪有道可行呢？哦，所以一定要听到。哦，有些信徒说啊，传道不用到教会去听道理了。为什么？因为你看哦，很多弟兄姐妹到教会听道理，你看哦，他们听也没有行道嘛，对不对？哦，所以听没有用嘛。我说哥，这位弟兄啊，你看哦，你讲的没有错，你看哦。听到不一定都行道行得出来的，你看你都没有听到，你说你有道可以行吗？有听到的人都没办法行道啦，啊，你说你没有听到你可以行道吗？哦，所以要听到，哦，才有道可行嘛，哦，好，哦，所以，啊，讲到的目的，啊，就是这三个目的，哦，好，第三大点，讲道者的态度，啊，第一个，哦，要重视讲道的职分，要重视讲道的职分，哦，所以不能随随便便哦，哦，不能随随便，要很慎重啊，所以很多领会的弟兄姐妹说，传道啊，我都每次都很紧张嘞。我说对啊，感谢主啊，啊，紧张是正常的啊， 啊，紧张是正常的，啊，那才是正确的。如果你不紧张，啊，那就，不大正常了，啊，紧张代表你非常的慎重，非常的看重，才会紧张。我说，连我现在也很紧张啊，哦，对呀，啊，代表说我们很慎重啊，要重视讲道的职分。看哥林多后书四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四章第一节，好，这个讲义没有版权哈，你可以 copy 再 copy 啊，你也可以哈加上。你自己的看法，你也可以去上讲道学 OK 好不好？ 好，我的这个下面的名字你可以把它擦掉，没有关系，这个是版权在神，好不好？福音就是要广传嘛，对不对？好不好？所以大家可以使用，你也可以，你不改也可以，你就要拿去原本使用也可以，要加上自己的这种这个体验跟经历，把它加上去，那一定会更好，一定会更好，好吧，因为又加上你自己的一定会更丰富嘛，好不好？所以请大家放心的使用，尽量的使用。好，哥林多后书四章第一节，我们既然蒙了怜悯，受了这个职分，就不上胆。第二节，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妙讲神的道，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好，保罗说，我们既蒙了怜悯，受了这个职分，蒙了怜悯，受了这个职分，不然保罗说我算什么，我不配啦，我不配，我是罪人，而且是罪人当中的罪魁，所以我不配呢，我不配。既然蒙了怜悯，这是神的怜悯，神的怜悯，然后受了这个职分，所以这个职分是神授予的不是说我自己去争取的还是人授予的，不是是神授予我们这个职分。好，保罗说好，那我就要传讲神的道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只将真理表明出来。所以我们要跟保罗一样好，我们不妙讲神的道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好，这个宝贝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就是第一节所讲的职分，保罗把神所授予他的这个使徒的职分这个传讲神的道的职分，他把它看成宝贝，这个职分是宝贝。好，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瓦器是指谁？他啦，保罗他自己啦，他认为他不配，他好像那个瓦器一样啦，非常的软弱啦，非常的软弱啦。瓦器我们拿高高的，那手一放啪就脆掉了嘛，对啊，我们能承担什么？人非常的软弱，那神将这样一个尊贵荣耀的职分，好像宝贝一样，放在我这个这么卑微的人身上。对啊，非常的感动哦。好，保罗说什么呢？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是神在做。我们是神，我们只是神的器皿而已，我们只是神的仆人而已。透过我们来传讲神的道，那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好，第二个宝贝的解释就是我们一般解释的圣灵了。圣灵就是宝贝嘛，放在瓦器我们这个卑微的身体上面要显出神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是出于神。如果按照经文的解释那个脉络来讲这个宝贝就是指着前面他讲的那个职分使徒的职分，看成宝看成宝贝，你会不会很慎重？你当然会很慎重啦你会很谨慎会荣耀这个职分。好，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第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第四节，二章第四节， 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保罗在这边啊，也这样说了哈，神既然验中了我们啊，在刚刚哈哥林多后书那边，保罗说哦，我们蒙了怜悯，受了这个职分啊，蒙了怜悯，受了这个职分。好啊，这边他说哈，神验中了我们啊，验中就是经过考验的啦，经过考验的哦，所以神呐、啊，哦所要用的工人呐、啊，啊神所要用的仆人哦、啊，神会操练。啊，神会哈考验啊啊，所以保罗说哈，神既然验中我们，好把这个福音呐、啊、托付我们啊，就是神的道嘛。保罗说，我们就照样讲，就照原来的意思讲，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所以我们讲到不是讨人喜欢呢，哇，这个喜欢。听的我才讲，不喜欢的听了我就不要讲。Anyway 哈，我要让人家喜欢，不能叫人家讨厌。通常哦，我们喜欢听的话都不是我们需要听的，我们需要听的话，通常都是我们很不喜欢听的话。忠言逆耳，良药苦口。讲人喜欢的哈，都不会得罪人，都不会得罪人，但是会得罪神，因为不是在讲神的道。是在讲人的道，好迎合啊人的喜欢，所以感谢神啊！我们这次教会哈、啊，我们传道人的差派，我们是由总会哈 啊直接来差派，啊这一点哈、啊，这一点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制度，不像一般外教会哈、啊，是教会在聘请牧师啊，啊聘请牧师是那个长执会啊，长执会在聘请牧师，请问那个牧师敢得罪长执会吗？敢得罪这个执事长老吗？啊，敢讲他不喜欢听的话吗？如果讲的话，可能明年他就不续聘的了啦。哦，所以感谢神啊，我们教会啊，这个制度说起来真的是不错啊，有总会差派啊，不然哦、啊，真的是人非常的人真的很软弱啦，人是软弱的，对啊，换碗啊，本物啊，换碗。这里哈、啊，保罗说哈、啊。我们是哈要讨神的喜欢，不是讨人的喜欢。好啊，他说讨神的喜欢，他说什么呢？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神是查验人心的哦。到底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存心是怎么样？神知道哦，神是查验人心的神哦。神不只是看我们所做的这个事情的表面而已哦。哦，当然啊，我们所做的是对的嘛。但是如果动机没有纯正呢、啊、如果动机还存着要讨人喜欢呢、啊、所以这边说、啊、是要 讨那个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哦。我们继续看加拉太书、啊、这是临时想到的，我讲义没有、啊、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节，加太书第一章第十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保罗说，如果我还是要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那当然了，最好是哈。人也喜欢，神也喜欢，那自己也喜欢，那皆大欢喜，那最好嘛，何乐不为呢？那如果我们为了要讨神喜欢，让人家不喜欢，那就抱歉了，那不是我们故意要讨人不喜欢嘛，是我们要讨神喜欢嘛，那我要讨神喜欢啊，让你不喜欢啊，让他不喜欢，那就抱歉了，我要讨神喜欢，因为我是神的仆人，我们是神的仆人。如果我们仍旧是讨人的喜欢，那我们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好，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个讲道的职分，讲道的职分不妙讲神的道，是讨神的喜欢，不是讨人的喜欢。好，第二个， 那我们要学习讲道的方法，好，那个正确的观念建立之后，当然就要学习方法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对不对？我们要学习那个方法嘛，好，学习讲道的方法。我们用耶稣新的门徒的例子来谈了，耶稣新的门徒就是先让门徒坐着学习，然后起来跟着看，跟着看，先让他们坐下来教导他们嘛，像我们现在坐着听嘛，教导你们 教导。好，那教导完之后呢，就起来离开座位，走出去。好，那跟着在旁边耶稣做给门徒看嘛。那做给门徒看之后呢，好，就吩咐门徒两个两个人出去传福音了，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耶稣训练门徒的一种方法嘛。我们看马太福音五章第一节，马太福音五章第一节，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第二节，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好，从第五节开始就是登山宝训嘛，那第五节之前第五章之前就是这个耶稣拣选门徒嘛，拣选门徒，那拣选门徒完之后呢，就开始来教导门徒，带他们到山上去，来教导这个真理嘛，好，那教导完之后呢，看八章的第一节，第五章讲说他们上山嘛，上山门徒就坐着嘛，耶稣就开始来教训他们，教导他们嘛，好，八章第一节，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好，耶稣下山了嘛，那门徒也跟着了嘛，就开始来带门徒来见习了嘛，来见习，刚刚是那个在山上是坐着听嘛，耶稣来教导他们这个真理嘛，好，现在下山了，跟在旁边看耶稣做给他们看。好，再来呢，看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力，可以赶逐污鬼，必医治各样的病症。好，你看咯，坐着学嘛，那也跟着看嘛，然后就现在就叫他们起而行，两个两个一组出去传讲神的道传福音的，而且给他们能力权柄可以赶逐污鬼，可以这个医病了各样的一个病症。好，那耶稣就是这样在训练门徒嘛，那我们现在大概我们也可以运用耶稣这样的训练门徒的方式来栽培训练我们教会的工人嘛，就好像主耶稣训练门徒一样。好，讲道学包括讲道的要领，分析各种有关的定义，比如说要教导如何制作讲章啊，然后编排资料啊，传递讯息的一个原则就是讲道法。这必须讲道的人他自己的领悟和实际的应用，如果听听之后没有领悟，没有实际去应用领悟完之后没有去应用，那到最后也没有了嘛。而且要不断的温习和提醒自己，好，讲道学是死的，方法是死的啦，讲道学是死的，但是讲道却是活的，方法是死的，但是我们要懂这个死的方法，懂这个死的方法才能进一步知道怎么样运用它成为活的讲道技巧，就是活用讲道法。讲道学是死的，但是我们可以来活用它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去这个实际的应用不断的这个温习啦不断的鞭策自己到最后这个讲道学还是学嘛，还是死的嘛，对不对？所以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修行在个人这个讲道学这个是很基本，就好像我们人要打拳，对不对？打拳基本功一定要学，不能跳过基本功，比如说蹲马步调呼吸蹲马步，屏气凝神，气贯丹田呼吸呼吸这个很单调啦，但是这很重要，这是基本功基本功一定要学如果马步都蹲不好啦， 好，那以后打拳出去呢，站不稳，你打拳出去哦，没有把对方打倒，你自己就倒了。为什么？因为站不稳啊。哦，所以这个讲道学哈、哦、是基本功了哈、哦。啊，那是死的方法没有错，但是我们可以活用它，哦，活用讲道学哈、哦。好，讲章啊是讲道的成品哈、哦，是我们自己哈、哦、讲道的人自己哈、哦、亲自动手写的哦。一个上进优秀的讲道人哈、哦，他不单要经常预备自己的讲章，也要不断研读别人的好讲章啊，研究他们的取材，研究他们的布局和技巧。对啊，我、哦、人家哈、哦，对啊，同样一个这个题目啊，哎，他是这样讲的啊。如果我是我这样讲的，哎啊，他为什么这样讲？他的布局是怎么样？哇，听得啊，非常有条理，非常的有逻辑哦，环环相扣。哎，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哦。哦，所以我们时常要去听别人的讲道，我们时常要去看别人的讲章。哦，所以我觉得可以坐在底下听道理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哦，当传道就是讲给别人听，啊，可以坐在下面听。哦，像今天呐、啊、哈、哦，还是说哦一连两次的灵恩会，哦有派来的传道，我们才有机会坐在下面听嘞。啊，不然平常都是站在上面讲嘛。哦，怎么补足呢？哦，就是平常要看圣经，要看书。哦，那我休假回去，我上了国光号，我就耳机带着，我就线上听道，啊、哦，听自己的道，啊、哦，听自己讲的道了哈、哦。那也听别人讲，为什么要听自己讲？自己听哦，才知道说，哎，我是怎么讲的啊？我有没有赘词？有没有？哦，一个小时哦，那个鸭子哦，抓了100多只啊，讲啊，嗯哎。欸啊，这个哈、哦，这个啊，这个那个，哎，这个哎，如果你没有自己听哦，我们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啦。啊，自己听着啊，我一点钟啊了几百只，哦啊啊，有的人自己讲啊，啊，这个是真的啊，啊，讲一段说啊，这个是真的，当然是真的啊，啊，假的你爱讲，好、哦、啊，这个就是赘词嘛，哦，还是有些语助词哈、哦，没有讲这个好像就没有讲下，没办法讲下去哈、哦，所以。我们台北教会感谢主，我们有线上听到哈、哦，所以我们自己讲完，你自己上去听听看，听自己讲的，那也听别人讲的，好、哦、啊，我们有那个连央集哈、哦，也看看别人哎怎么啊、写讲章的，还是说哎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做笔记，哎人家的这个讲章他是怎么铺排的，哦他的结构是怎么排的，哦他题目定这样啊，他的大纲哦是怎么定的。哦，他的引言是怎么引言？他的本论他是怎么讲的？到最后他怎么引到结论？啊，结论他怎么收尾？哦，这个都是可以学习的哦。哦，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啊、哦，我是想讲说那个写讲章哦，就好像以前哦，我们小学的时候在学那个书法一样，学书法、啊。我以前哦，我记得大概都是一样的。刚开始写的时候都是临摹，有没有临摹？就是把那个字体啊放在我们那个宣纸上面，有没有？好，下面啊，然后照着临摹，对不对？照着临摹。好，那写一段之后呢，我们就把那个字帖、哦、抽出来放在旁边，看着写，有没有？看着写、哦、不管是什么啊，什么王羲之的，什么柳公权的、啊、类似的、啊、不管他什么、啊、就写啊，写到最后字帖也不用了，哎，就你自己的风格了、啊。但是一开始一定是临摹嘛，看别人怎么写讲章嘛，哦，别人是这样讲，哦啊，那我看的我通的。哦、所以你要临摹要你通的 哦, 哦，因为 每个人那种思想逻辑观念不大一样、哦、你不要拿那个、哦、你看不懂的讲章来当你的讲章哦，要拿你看得懂的，代表说、欸、他的思绪他的逻辑、哦、跟你有通嘛、啊、但是要用自己做底哦，那个底啊那个根基是你的、哦、所以不要没有自己的特色哦，底是你自己的，然后拿别人的东西进来、啊、那进来之后分析整理好、哦、好，那你吸收消化之后，然后你把它讲出去之后，那就成为你的东西啦，好不好？那个写讲章大概是这个原则，后面我会慢慢再讲啊、哦。好，再来，祈求讲道的恩赐啊、哦，讲道恩赐是可以祈求的哦。哦，很多人说啊，传道你很适合当传道，是啊，我是很不适合，我是没有口才，没有恩赐，真的嘞。我以前哦，你看我这样哦，我以前是很木讷、很羞涩、很含蓄的嘞。真的啊，啊讲道哈、哦，讲道的恩赐是可以祈求的，啊、哦、真的哦，我还没有当传道以前不是这样了、啊，哦那读神学的时候也不是这样啊，哦 所以我就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就祷告啊，神啊，你就让我哈，哦，可以哈，啊，这个知道自己的恩赐在哪里，哦，把自己的那种风格哈、特色哈，哎，这个哈，啊，这个运用出来了，发挥出来，啊，感谢神，我大概在神学院的二年级的时候，大概就慢慢找到哈，慢慢找到我自己的风格。其实第一年哈，我乱掉，全部乱掉。啊，因为第一年进去哦，学讲道学，又学那个释经学，结果我都把以前的我通通丢掉，都把哈、哦、我学到的都拿进来。后来我讲道就乱掉了。那一次，有一次我跟那个我们的辅导传道哈，啊，神学院的那个辅导老师哈、啊，就是罗振生传道，哦、啊，他我还没有读神学院以前，他听过我讲道嘛？那我来读神学院读一年之后讲道，他发现。他就跟我讲，他就把我叫到旁边，明睿，你要恢复你以前的你自己，好、哦，你不要把你自己丢掉，哦，那些东西哦，人家教你的那些东西，你可以运用，你要拿进来，不是把你自己丢掉，是你自己为主，然后哈、哦、拿别人的东西进来，好、哦，这样你就不会乱掉。所以我第一年乱掉，啊，后来我慢慢在调整，哎，找回我原来哈、哦、属于我自己的那种风格。所以每个人讲到有自己的风格。哦、所以你们听我讲事的了，大概我的风格在哪里，大概就是这样了、哦。每个人每个神给他恩赐他的那种讲道的那种风格。爽够烂，我大概就是这样啦、哦。简单就好啦、哦、简单就好。哦、好，看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28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其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好，跳过来看31节，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在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好，这里保罗就谈到、啊、神赐给人的恩赐，在教会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好，其次是什么？其次吗？好，这第一、第二、第三不是说哇，这个恩赐最好啦、最大啦，不是哦。哦，这里所谓第一、第二、第三，哦，不是说哦，这个是哦最大的啦，这个是哦排第二的啦，不是哦。这所谓哈、哦、第一、第二是讲说哈、哦、它的影响层面的大小啦。好，一样哈、哦，传道讲一句话，跟信徒讲一句话，同样一句话，请问谁的影响比较大？不管这一句话是好话还是坏话、啊、如果是不好的话，那我影响的层面是比信徒讲的那一句话，同样一句话不好的话影响更大，对不对？那如果我是讲对的，那我影响的也是更大嘛、啊、所以这个第一第二、啊、这个所谓的大小是影响的大小啦，不是这个职分的大小，哦，那个使徒比较尊贵，那个、比较大，不是啦、啊、是影响的层面、啊、好，这里31节说，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那更大的恩赐是什么呢？啊，保罗说，我如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那个最妙的道就是13章所说的爱啦。啊，我们运用啊神给我们的恩赐啊，要在爱的基础上运用。那如果没有在爱的基础上运用呢？啊，虽然会万人的方言，会天使的话语，没有爱啊，也算不得什么嘛。啊，像那个那个敲响的锣嘛，拔一样。啊，如果有先知讲道之能呢，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呢，如果没有爱呢，也算不得什么。所以这个恩赐啊，不管是第一、第二、第三，都要在爱的基础上运用。好，继续看14章第一节。其实12章、14章都要讲恩赐啦，属灵恩赐。那为什么在12章跟14章当中又插一个插入13章，它是有目的的、哦、因为你看到、哦、12章跟14章都讲属灵恩赐，但是个属灵恩赐如果没有在爱的上面运用，那都没有用了、哦、没有用、哦、不能造就人，反而会败坏人、哦、好，14章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你看哦，这里哦，神透过保罗来教导我们哦，我们不但要切求哈、哦、啊，要追求爱哈、哦，就是那更大的恩赐嘛。我们也要追求哈、哦、啊，羡慕先知讲道，就是 恩赐嘛，所以恩赐是可以求的啊，哦，可以祈求，可以追求的，啊，所以哈，我们要祈求哈讲道的恩赐。我们看出埃及记四章第十节，出埃及记四章第十节，第十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数日不 是不能言语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十一节，耶和华神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眼明、瞎眼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十二节，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这里是神要这个选召摩西这个带领百姓出埃及叫他进王宫去跟法老王讲话，结果摩西说：“哎呀，推迟了 不行了，我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啦，口才不好啦，从神啊，你选召我到现在还是一样啦。”结果他哪有口才不好？你看他连续推迟五次呢，神说怎么样他就说怎么样怎么样，你看口才还是不错的啦，好啊，纵使说如果真的正如他所说的口才不好，神说好，谁是人口才呢？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这个口哑这个耳聋目明呢？不是我吗？所以神说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该说的话。所以我们很多灵会的人真的是我们都有这种感受了。我们上台我们是奉主耶稣圣名讲道，我们就开始可以滔滔不绝的讲，但是下台之后很多时候叫我们讲也没办法滔滔不绝讲，很奇妙，很奇妙。而且在讲的过程当中，圣灵感动会不断的进来还会再进来，就顺着圣灵的感动在讲。所以神会赐人口才，所以我们要祈求那个讲道的恩赐。好，第四大点讲道者的装备。第一个要正确的信仰与信心正确的信仰与信心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节到二十四节那里谈到说这个外邦人信主他们就派人去勉励他们要恒久靠主啦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如果没有正确的信仰与信心，没办法立定心志，没办法恒久靠主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有正确的信仰与信心。好，对神完全的信靠，对圣经完全的相信，对本会绝对的坚信，这是这个三个绝对要具备的，神、圣经、教会，如果这三点都没有完全的信，还是小信，那我们在台上讲话讲道的时候，可能是这样啦，可能是那样啦，那我们讲的都很没有自信啊。没有铿锵有力啊，没有掷地有声啊，讲得很没有自信啊。如果没有完全正确的信心，那讲的有些时候会虚虚的呢。可能是这样啦，可能是这样。所以我们上台讲到，奉主耶稣圣名讲到，我们就是靠神有信心，要讲得非常有自信。为什么？因为我们对神完全的信靠啊，因为我们对圣经完全的相信啊，圣经这样讲，我就这样相信。对啊，耶稣使人复活，耶稣让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起来走路，可能吗？我们就要讲的就是真实的，在我们眼前看到这个神迹一样。那为什么能这样讲？就是心里完全的相信啊。那如果心里没有完全的相信，听得出来啦，听得出来。所以我下面又讲最起码这个就是我们真的是教会的十大信条就是在我们赞美诗这边祈祷文后面这个有时间我们要看一下其实你看十条很难背但是其实很简单你看前面几个字就好嘛第一个就是信耶稣嘛第二个就是信圣经嘛第三个就是信教会嘛第四个就是信洗礼嘛第五个圣灵嘛洗教礼嘛圣餐礼嘛安息日嘛再来信得救嘛，再来信耶稣嘛，第一个信耶稣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嘛， 啊，最后一个就是信耶稣在末日、哦、末日的时候还会再来嘛、哦、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 背得起来了、哦、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的基本信仰、哦哦、要了解，而且、哦哦、要、哦、这个完全的信心、哦、好，第二个，自觉自己的使命，我们要自觉使命。那如果是别人啊，那一直在叫我们啦、啊、拜托我们啦、啊、我们勉强啦、啊、这样就啊、这个啊、不是自觉使命嘛、啊、不是自觉使命。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九节，自觉使命才会做得甘心乐意。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九节，二十六章十九节，十九节，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好，这是保罗在这个亚基帕王面前就谈到他以前他怎么蒙耶稣的拣选，他也谈到说我为什么现在受到逼迫，他就说我以前就是在逼迫这个道，信这道的人，那现在我就是在传这个道的人，那我现在就是被逼迫嘛，就好像以前我在逼迫人一样嘛，他就讲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这个就是他知道这个是他的使命嘛，他自觉使命是神给他的使命，耶稣基督给他的使命。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的十六节十七节那边说，我穿的福音是无可夸的啦，因为我是不得已，因为责任已经托付我了。保罗又说，我是自由的，没有人辖管我，是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是他甘心的，是他甘心的，耶稣基督也没有强迫他嘛，对不对，是他甘心的，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神会来呼召我们选召我们，但是最重要是我愿意吗，就好像那个以撒先知那边所说的，神说我可以呼召谁呢，我可以差遣谁呢，以撒先知说，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我们要自觉使命，甘心乐意。好，再来就是充实自己的知识，当然就是真理的知识了，提摩太后书三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嘛，就是要教导人，勉励人，督促人，教导人学义，预备行各样的一个善事。讲道者最重要的装备就是圣经嘛，所以我们要熟读明白圣经，我们要熟读明白圣经，所以讲道者要常常好学不倦，要充实自己，要充实自己哦，要读圣经哦，要读圣经啊，当然不只读圣经而已了，我们要跨界学习，跨界学习就是要多读新书，多读好书。我们看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三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三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三节，十三节，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这个保罗在勉励这个提摩太然后最后也告诉他他来的时候请他带东西来就是带外衣了可能冬天的外衣再来就是他说那些书也要带来再来就是那些疲倦疲倦就是当时的摩西五经啦就是应该是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圣经那些疲倦就是圣经啦以前的那些疲倦就是抄录圣经了嘛羊疲倦羊疲倦好那些疲倦要带来还要带什么那些书所以保罗不只是看这个摩西五经而已他还是跨界学习所以我们也不只是说看圣经但是圣经是最根本的圣经一定要熟要明白然后我们要跨界学习有一些好书一些好书我们要读了要看好再来第四个重视灵修的生活 重视灵修的生活。圣经之道啊，就是生命之道嘛，对不对？啊，生命之道要怎么讲？当然用生命来讲啊。哦，所以哦，我们要哦有灵修的生活，操练我们的生命了，操练哦敬虔啊。看提摩太前书四章第八节，提摩太前书四章第八节。四章第八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啊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好，跳过来看十二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十三节，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直等到我来。十四节。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十五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十六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好，保罗在这边勉励提摩太，哦，你是一个传道人，你是一个讲道的人，哦，你要注重灵修生活，你要注重灵修，哦，不但哦要操练身体，也要操练敬虔，哦，就是信仰上面的嘛，敬虔关于神的事情，我们的信仰，哦，要操练嘛，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灵修，哦，我们要灵修。好，那灵修就是要，哦，特别讲到的人，我们要自己，哦，以身作则嘛，哦，所以十二节保罗在告诉提摩太，哦，你要有榜样，哦，不怕年轻，只怕没有信心。不怕年轻，只怕没有榜样，哦，所以你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不但要做榜样，而且你要有长进，让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所以十五节说这样说，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如果生命没有操练，它是不会长进的啦。啊，这个生命有长进，不是你自己说的，是让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老实讲，哦，我在台北住越久，我是压力越大，啊，但是我是住得很快乐的，啊，为什么？因为大家听我讲三年的道理了。老实讲，我第四年是跟第一年的压力一样，我第一年来压力非常的大，哦，压力非常的大，哦，啊，第四年压力也非常大。为什么？因为大家已经看我三年了，已经听我三年的道理了，啊，如果听的啊跟第一年一样，再听还是这样，就没有长进嘛，啊，没有长进，所以要有长进，啊，这个长进不是我自己讲的，要让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所以感谢神哦，我私底下，哦，听到哈，哦，我们许多弟兄姐妹哈，哦，讲哦，我们平常领会者啦，哇，传道这个某某领会者哈，哦，谁哦，哇，他现在讲到有进步呢，哇，谁讲到也不错呢，谁也进步呢，跟以前不大一样呢，我听的都很高兴，真的哦，哦，真的哦。啊，比如说啊，讲这个廖一健啊，哇，这个哦，这个哇，这个以前跟以前哇有进步哦，哦，那个黄圣杰啊，哦啊那个谁啊，哦，真的哦，我们所以哦，我们的长进，大家弟兄姐妹都有看得出来，可见大家有在用心，有在用心，因为大家不只是现场听，回去还线上听到呢，哦听一听，哇，大家听得非常哦有感动有感触嘛，哎，所以哎，我们让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那代表你有在学习，你有在操练吗？好，好，所以一个人生活如果失败的话，他的讲道也会失败。纵然他能讲，口才很好，对啊，口才很好，有些人口才真的很好啊。但是哦，欸，宛如好像在演戏、在演讲一样，讲得非常逼真，但是不真。他可以讲得很逼真呢，但是很逼真也不是真的嘛，对不对？哈，哦，很像真的，但是也不是真的嘛，哈。好，所以，哦，一个成功的讲道者，哦，一定能让台下听众，哦，领会跟感受他有活泼的灵命，他的生命的历练，啊，影响到他对经文的诠释。对啊，诶，同样一节经节啊，奇怪啊，这个人讲没有什么感觉，诶，这个人讲非常的感动啊，不是同样一节经文吗？对不对？差别在哪里？生命啦，生命。哦，所以生命之道要用生命来讲，用生命来讲就可以触动人的生命了。哦，啊，所以，哦哦，这样才能，哦，他的正道才有力道，正道才有力道啊，那个力道不是大小声的力道，那个力道是生命的力道。哦，就好像，哦，这个主耶稣一样，哦， 哦，后面会讲哈。好，第五点，祈求圣灵充满。这个充满哦，圣灵充满不是、哦、我们祷告的时候很大声，哇，手这个摇得很厉害，哦，那个叫做充满，不是啊，圣灵充满不是这样哦。圣灵充满是，好、哦，我这边有写哈、哦，是满额外溢，满额外溢就是让神的灵哦，整个充满我们的全身啊，我们的心嘛，占满我们的心，没有任何空间。所有的空间都属于神的，而且哦，满额外溢，这个就是圣灵充满的意思啦。哦，不是看那个祷告那个很大声，哇，手摇的很大，那个叫圣灵充满，不是哦，哦，是神的灵满额外溢，就是完完全全，啊、哦，让圣灵来带领，让圣灵充满整个我们，没有任何的空间啊、哦，不属于神的，意思就是这样啦，圣灵充满啊、哦，好。那圣灵是奉差遣的证据了哈。我们今天下午聚会哈，也有翻到哈，约翰福音20章21节23节啊，主耶稣说哈，父怎么样差遣我，我怎样差遣你们哦，然后就对门徒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了，好，你们哈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哈这个捆绑谁的罪，谁的罪就受捆绑啊，你看哦，那个就是圣灵的差遣哦，所以主耶稣讲说什么，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然后就、哦、向门徒吹一口气嘛、哦、就是圣灵，说你们得圣灵了，那是圣灵的应许啦，还没有得到圣灵啦，是圣灵的应许，所以使徒行传一章那边才吩咐他们说、哦、你们要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祈求圣灵、哦、所以圣灵是奉差遣的证据、哦、再来，圣灵啊参透万事，如果我们没有让神的灵完全占据我们的心灵，那我们没办法用圣灵所指教的原理将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好，我们看哥林多前书2章的第10节，哥林多前书2章第10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11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能知道神的事？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12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13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14节，然而属血气的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堕愚拙。15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灵可以参透万事。好，因为有神的灵才能知道神的事啊，有神的灵好才能像13节所说的，这很重点哦。13节，我们所讲说的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所以讲道就是要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那如果没有属灵的话呢，那就用人的话要来解释、哦、属灵的事，那是解释不通的啦，没办法通。因为人的话怎么来解释属灵的事呢？就是要用属灵的话才能来解释属灵的事啊。好，好，讲道是依靠圣灵的大能来证实真理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啊前书的哈2章1节到5节这里哈，最后一句话啊，5节，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那神的大能就是圣灵啦啊，靠着圣灵，不是靠着自己的智慧、口才跟能力。所以保罗说哈，我到你们那里没有用高言大志啊来宣传神的奥秘啊，就是神的道啦，就是神的道。保罗说，我曾定义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所以耶稣基督跟他的十字架就是福音的内容，就是神的道。所以第3节啊，保罗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担惊，这是他的讲道的态度哦。不是说哇他怕得要死诶、欸、哦不是哦，是说他好、哦、战战兢兢啦、啊、战战兢兢哦哦，他怕把神的话讲错了，他没有讲神的道哦，因为 当时的信徒就批评保罗 言语粗俗啊，气妙不扬啊，再讲还是讲耶稣基督，再讲还是讲十字架，你是没有别的可以讲的吗？讲一些哦，别的来讲啊，你看人家都讲那个深奥的事情，人家都讲那个哲学啊、理学啊，保罗你什么都不会，好像只会耶稣基督，只会十字架。保罗说：“对，我只讲基督跟他的十字架。”保罗其他的不懂吗？保罗非常有学问呢，他哪有不懂？但是他不能讲这个嘛，他不能讲那个啊。好，所以我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啊，我不用高大的言语啊，我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用圣灵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相信，不在乎的言语，乃在乎神的大能。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好，所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八节，七章二十八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二十九节，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好，马可福音一章二十节同样讲一件事，但是他的用词不大一样了，用词不大一样。好，这里是耶稣讲道理。讲完之后，大家都会非常的稀奇他的教训。众人说什么呢？他的教训正像有权柄的人。耶稣讲道非常的有能力，非常的有权柄。他们不是说哇，耶稣口才很好，哦，耶稣的智慧非常好。他们不是说，他们是说他的教训是蛮有能力啊，蛮有能力，蛮有权柄啊，不像他们的文士。意思说，哎呦。听文士讲虽然口才很好辩才无疑，但是不像耶稣在讲道理一样蛮有权柄。好，马可福音我们再看一下哈，再来结束。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一节，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一节，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二十二节，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这里谈到耶稣的教训蛮有权柄，这个是属灵的权柄，属灵的能力，这跟刚刚讲的那个灵修有关系，跟我们刚刚讲的来熟读圣经，明白圣经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讲道要跟主耶稣一样蛮有权柄，不像他们的文士。这句话很有含义不像他们的文士，耶稣讲的跟他们不一样，是蛮有权柄，蛮有能力的属灵的权柄，属灵的能力生命之道就是要用生命来讲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好，我们一起来祷告。